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我们到了第十七章啊，临别赠言啊，最后一章晚餐厅讲话的最后一章啊。那我先把整章念一遍啊，各位先把这个看一看，因为它整个是个祈祷词嘛。好，耶稣讲完这些话，就是讲完了这个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的话啊。讲完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因为你是给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荣吧。我将你的名已显示给那些理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也都接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不为他们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所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们已受到了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没有丧亡一个。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好，很清楚，这是一个祈祷词。那稍微就先讲一个岔题的话，你们可以看见啊，这是耶稣对天父祈祷嘛，所以他讲话虽然有提到门徒，但他讲话的对象一直是天主，他一直是对天主说话。啊，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祈祷，我们是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听的，不是讲给天主听，对不对？可以写领悟吗？这个要很清楚，这讲话的对象其实很重要，这是耶稣对天主父讲话。好，那么我们可以称它为临别祈祷，因为是临别证言嘛。好，这主要跟教友们，他的门徒们，跟人界世上告别。好，那这个在临别以前的祈祷词，在古典的文学宗教作品其实常常看到的。那圣经的旧约里面就非常多了，犹太文学里面很多。那譬如说这个以色列的圣主们，他们去世前都有一个祝福词啊，他将要离去，为人民，为他的家族，为了整个人民祈祷是蛮多的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在文学上有非常多可以相比较的，所以并不是太特别的。因此我们可以大概很简单说了，我们知道这应该是这个作者啊以耶稣的口气啊做的一个祈祷词。当然也可以说有一些传统是流传在他手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成是啊耶稣这个当时的祈祷被人完全的记录下来，那个就啊太过度了。好。耶稣的祈祷当然是跟别的文学相比有类似的样本，但是呢有它的独特性啊。他的祈祷不是简单的求天主的仁慈怜悯啊，因为这个祈祷其实怎么样，我们看见他基本上还是借着他跟天主讲话的内容呢，是在启示他跟天主的关系嘛，或者在启示他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用祈祷的方式做的自我启示，显示什么？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他跟父原是一体，对不对？我们在福音读了好几次，耶稣说我与父原是一体，他说就是说父啊，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嘛，这是一体的意思。所以他是天父所派遣的，而且是因着天父的派遣，他自愿的走向死亡。好，那我们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常常称这段祈祷为大司祭的祈祷啊，这个词大概来自于第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你单单看若望福音啊，其实耶稣不是大司祭了，也没有这个大司祭的神学，并没有。但大司祭神学主要来自于这个希伯来书另外一部作品。不过就这么，今后人因为就是看了新约全部作品，用了别的东西去用来指称，变就这个称它为大司祭祈祷是十六世纪以来的一个传统，但事实上呢，其实并不恰当，并不恰当。好，那这边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它是谈的主题很清楚，并不是什么一个在天上圣殿的大司祭，还是在世上，对不对？还在生活里面的。好，所以这段经文的内容其实根本上是什么？是天主子向天主父交代他所做的一切，他完成了天主父的启示嘛？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是子向父交账啊，交账啊，把工作告诉父，你给我的我都做好了啊。同时怎么样？另一方面呢，为那些属于他的人祈祷啊。因着天主父托给他的使命，有一些人就接受了，那成了属于耶稣的人。现在耶稣呢怎么样？在他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啊，本来是父把子派遣来到世界上，对不对？现在呢，子啊应该要离开了啊。所以现在呢，只因着父的命令召集的一些人跟随他，现在耶稣要回到天上，他就怎么样把这些门徒托给天主父亲自照顾。我们当然知道，那天主父亲自照顾的方式就是派遣护卫者嘛，所以很清楚，只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完成了天父派遣他的使命。那他的使命当然包含有很多人被吸引啊，接受了他的启示，成了属于他的人。现在耶稣为这些人也祈祷，也为将来因着这些人而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后世的基督徒祈祷。所以这边这一个最整个临别祈祷啊，那么是若望福音里面他最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最核心的啊。我们前面除了这个序言是真正的用诗歌的方式讲了耶稣是谁，那现在是用耶稣自己的口啊告诉我们他是谁，那形式上是以一个祈祷的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祈祷是不能模仿的啊， 你可以模仿那个格式，不能用一样的语气讲，我们不能够像耶稣这样直接的好称体我们跟天主怎么样同为一体，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好，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一个很特殊的耶稣的自我祈祷。当然这个祈祷里面也包含了一些若望团体他们当时在教初期教会曾经有过的一些礼仪的因素。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祈祷只是真的独特的，是天主子唯一的。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把这个分成三个段落，就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耶稣向天主父祈祷，那么他向他交代他所做的一切，我们说耶稣向父交账。然后呢，第九到第十九节是为门徒们，为现在在耶稣眼前的门徒，我们大概也可以加上若望团体，可以这么说。然后呢，第二十到二十是为后世所有的信仰者啊，因着耶稣的直接招选的门徒，因着若望团体，然后呢，再产生的更多的世世代代的，你可以说为我们今天的祈祷的人。为我们今天的人祈祷，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啊，一到八节。那么这一到八节呢，一开始呢，这个是耶稣很明显的表达了一个祈祷的姿态啊，对不对？他举目向天嘛，啊，举目向天，这是怎么样？向天上说话，然后呢，直接说父啊，一个呼求的一个语气，就很清楚。那这是一个祈祷词，然后呢，祈祷词是求你，求你。那么求你是一个比较谦卑的命令句，对不对？是 imperative 啊，所以都是父啊，时间到了等等的话。现在怎么样？求你光荣你的子，叫你的子也光荣你。我们知道这个时辰是在耶稣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就出现的，对不对？耶稣告诉玛利亚，我的时辰还没有到，那么现在到了。所以现在怎么样？那这时辰是什么？是耶稣要光荣他的父，他的父要光荣他。所以这个第十七章第一节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啊，几乎讲了整个若望福音的内容了，一句话就讲完了他全部的内容。但是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在这里回顾他的工程啊，然后耶稣怎么样向天父交代？那这段经文的结尾呢，是非常喜悦的肯定，说什么他完成了天主父给的使命，所以说什么他门徒们都达到了信仰了嘛，他们都知道啊，说你传给我的话，我都给了他们。第八节哈，他们也都接受了，而且真正知道了我是出于你，是你派遣了我。那我们当然知道嘛，其实。马上的耶稣的这个苦难的故事里面，彼得就不认识耶稣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耶稣的祈祷词这样子。好，你不能把它看成那个啊，说啊后面都是历史事实，那不行。但是这边谈的是耶稣向天父交账，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一切。当然有一些是在历史当中得继续完成的。好，一到八节可以分两段，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啊，是谈到耶稣他的光荣，然后呢。六到八是耶稣说的门徒们达到了信仰。好，我再念一下这个第一节开始啊，就是耶稣讲完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好的，父光荣子，子光荣父啊，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荣吧。你看这个字，这个光荣主题一直出现啊，这是若望福音很大的一个特色。好，那现在在晚餐厅中的耶稣本来是跟门徒们讲话的哈，有告别，有安慰，有许诺。现在呢，耶稣讲话对象换了，是向天主父。那讲话的形式也换了，变成一个祈祷啊。那么这个祈祷啊，他们门徒们在旁边听着啊，耶稣是开口讲的嘛，是听着，对不对？虽然不是直接对他们说，在旁边听着。也就怎么样，同时就接受了耶稣的教导。我们前面说了嘛，这耶稣的自我启示嘛，他们是第一批直接得到这个启示的人。 好，首先是时辰到了，当然这是苦难的时辰，但是呢，在耶稣的眼中更是光荣的时辰。这个时辰到了啊，那我们注意到这光荣怎么样？天主父跟天主子是相互光荣的啊，父光荣的子，好叫子光荣父啊。所以在十字架的死亡里面啊，天主子他是决定性呢完成了父给的使命。所以换句话说呢，父呢经由十字架也把子怎么样就提升到天主父，我提升到天主子在创世之初就本来所有的光荣，或他本来就应该在的地方，回到天父内嘛。好，那第二节就是两个这个平行对立的句子，说因为你是给他啊，父是给的子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子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子的人。很清楚，你可以看到子掌管一切啊，只有掌管一切人的权柄。那另一方面呢，也务实的说怎么样，那么真正的人呢，目前还是那些信仰团体当中的备选者啊，还不是一切的人啊，因为有人拒绝的。好，我们知道，所以这一个目前所谈的信仰团体在规模上在人数上都是有限的，但是他写法上是耶稣来是为了一切人的，就比较这个你说光明远大一点点啊。那真正的神学的关心呢，其实这个祈祷集中在这一个被招选的人身上啊。那所以这边怎么样，基本上已经不谈审判了，就谈到真正是得到的光荣跟启示。所以只得到的派遣跟启示，使得一切权柄都使用在这一个团体上，而这个团体他们因此会得什么呢？得到永生。这永生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那么但是什么是永生？我们这永生在这个若望福音是常常出现的概念啊，出现了好几次，但是我们这边还是第一次真正给了一个定义啊，在第三节，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啊，这永生是当下的啊，谁认识的天主，谁认识的耶稣，就是永生，就是永远是超脱了我们现在肉体的死亡，但它还是会的啊，还是会生病，还是会死亡，但是已经是永生。那永生的意思是认识天主，那认识是承认。其实我们知道，在若望的语言当中，认识就是爱，所以这个认识是这个人跟天主就建立了真正的团体或者叫共荣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怎么样，是必须在耶稣内发生的，而经过耶稣发生的，借着耶稣啊，协同耶稣在基督内才发生的。好，那么接着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又看见这个第一节的肯定啊，时辰到了，在于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我们看见就是若望的作品里面啊，他的字是非常频繁的重复使用的。那子光荣父的行动呢，就是子对于父的服从，所以子因为服从，所以他完成了天主父给他的启示的任务，而天主父呢，就因此把子重新接到他的本来的所在之处，就接到天上的光荣，天主父就光荣了子。所以可以说，子因着死亡，因着服从光荣的父，而父呢使子复活，就光荣了子。所以可以看见，若望福音的基督论是很明显的，这个先存的天主子耶稣基督下降。下降到人间，然后呢再上升，回去再回到天主，接着下降跟上升这概念表达这个基督论。那么基督上升回到天上啊，并不是好像得到了他的尊荣，并不是因此而得到，而是完成他的使命啊，他超越了一切，这光荣本来就是在天上永远都属于他的，现在他来到人间，他借这个方式来光荣了天主父，然后呢他回到他本来的光荣的境界里面。 好，耶稣他一直是超越一切的，他一直是活在天父内的光中，这样的一个耶稣才有可能面对世界，能够接受一切，好，包含他的死亡。好，这是谈到的光荣。接着我们看谈到门徒们，耶稣他的启示的任务达成，第六节说，我将你的名已经显示给那些理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好，现在耶稣谈的是把天主的名启示给门徒们。我们知道这个名是等于本质的，所以天主的名就是天主自己的意思。好，那么这是最根本最本质性的表达，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初期教会的信仰语言当中，还是不敢尽量不要直接称呼天主自己，所以用天主的名。好，那么现在呢，门徒团体又出现了，那这边是很清楚的，怎么样，它显示只有门徒团体才是耶稣在世上启示的对象，应该说只有门徒团体真正接受了他的启示，因为别的人拒绝不接受，就变得不是耶稣讲话的对象一般。那么门徒团体当然是什么，是后代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的代表。耶稣把自己的话，也就是天主给他的话，告诉了门徒们，所以怎么样说，你天主父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呢，他们都接受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光明亮丽的写法，对，我们知道这个离这个真正的实际还有一大段距离。好，然后他说最后怎么样，门徒们也承认了，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好，就是在这个祈祷里面，耶稣好像是他完成了他的工作。好，那六到八节这三节经文，在语言的形式当中就是改变的，就是谈到这一个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们嘛，这些话呢让我们读者们就明白，天主在基督内是把他自己的名，把自己显示出来，所以谁看见耶稣就看见天主。我们这两天的平日弥撒里面，耶稣对多默的话，谁看见对腓立伯的话，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一样的东西。好，那么但是接不接受呢，另外一回事，接受的人就更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和启示者之间的连结就超过了旧约里任何人跟天主的来往，现在是真实的人跟天主透过耶稣基督这样产生的亲密的结合。而这个信仰呢，是耶稣在他受光荣的时刻分享给那些属于他的人。当然这边就听起来，在当时是耶稣的祈祷当中，聆听者听起来一方面是实践了这一个天主的许诺，天主的托付给耶稣的命令，另一方他们也好像就更确信，他们就这个许诺曾长久所等待的以色列民族对于神的许诺，对于神的渴望，现在就真正的实现了。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达。那这个天主呢，这位救援的启动者，最根本的拣选者，这个天主呢，他是现在跟愿意接受的深深的连结在一起。那这应该是初期教会的自我意识，我们跟天主是在一起的，否则我们知道他们会很难活下去，他们事实上在现实的生活情境当中是很辛苦的嘛，是被传统的犹太人视为叛教者，是被那些罗马的政府军队认为是怎么样，是不肯服从罗马的政府的命令去崇拜外邦神明的，就是你说大家都反对他们的少数分子，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他们相信，他们才拥有这个绝对的真理，他们才有跟天主绝对的共荣，所以这段启示我们可以看见，它其实是揭示了天主父跟天主子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透过这个祈祷，耶稣说是要分享给那些跟随他的人的。所以耶稣父在子内，子在父内，他们间的工作跟行动是一致的，或者说可以互换的。 肉棒团体到现在是最根本的，就前面的内容里面其实一再的重复这一个启示，或整个福音里面是这个最根本的启示，就天主在基督内启示自己。我们记得肉棒福音的序言内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就天主子嘛，只有他见过天主的，他怎么给我们讲了，他告诉我们，就他来把这个天主启示给我们。所以当人如果接受基督，那么就可以确信人就被天主父接受啊，这大概是奥斯定的话，还是这么懂这些经文的。那么坚守耶稣的话，那么就是坚持的相信耶稣基督，当然不仅仅是当作一个抽象的教义啊，一个抽象的真理，而是怎么样真正的把耶稣的话当作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基础，就该这么活出来，不能够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已。好，这是第一段啊，这一到八节的。那么接着是第九到十九节，我们看的是对这一个耶稣为门徒们的祈祷。那这个门徒们一开九节说，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那这个他们怎么就是耶稣的门，就是眼前的跟耶稣刚刚一起吃了晚餐，然后呢一起在那边谈话的那些对讲话对象。现在耶稣为他们啊向天主祈祷。当然这个我们是直接看这个作品本身，就是耶稣为那些跟他同在的人，就是那个门徒们，我们大概讲十二人，然后呢少了有大师，这大概当时人数非常少，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可能多一点，因为在若望福音并没有出现中徒这个词啊，所以它可以是大一点点的团体，但当然也可以更大，就是我们说可以把这一个写作福音的若望团体他们的自我意识，那就是初期的最早的若望这个教会团体在那个里面哈，当然这个不能更多了啊，不能谈到若望团体以后的人还没出现嘛哈，好，这个第九到第十九节，这个是那些内容。好，那么这个祈祷的内容里面呢，就是一直怎么强调什么，保护他们，祝圣他们，啊，第十一节跟第十五节，耶稣求天主保护、保全门徒们。那第十七节呢，求天主祝圣他们。好，这是耶稣为门徒们所做的祈祷。好，保护跟保全当然是什么？是抵抗外在的压力。啊，可以说抵抗所有的邪恶，你在抵抗世界。而祝圣呢，就是积极的，把这个人彻底的变化，变成一个属于神的人，能够属于天主，当然就可以面对一切世上的困难跟考验嘛。那这些语言我们可以看见啊，不论是消极的说保全跟保护，或者积极的说祝圣，其实都是出现我们在若望福音常看见的那个二元论，属于神的。属于天主的跟属于世界的，或者属于魔鬼的二分法，非常清楚的。我们也分三个段落，先看九到十一节，谈的是这个这段祈祷的引言啊，他要开始为门徒们祈祷，就有一个转换啊，从这一个直接向天父讲话，为自己交账，然后接着是要为门徒祈祷，有一个简单的过渡，第九到十一节，然后十一节后段啊到十三节呢是祈求保护。求天主保护，然后呢十四到十九节求天主祝圣。我们先看第一段九到十一节的前半段，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们已受到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要到你那里去。好，所以一开始耶稣他表达了他要为别人祈祷，而这个祈祷代祷的这个团体呢，这个范围很小，只为跟随耶稣的人啊，是为他们现场的一些门徒们，然后不为这个世界啊，不为这个世界。好，所以只是为了门徒团体。那么基督徒团体呢，因为这个世界而遭受的迫害跟苦难。现在耶稣为他们祈祷，但是也为他们祈祷，让他们在遭受破烂跟迫害跟苦的能够坚持，但是呢并不会去诅咒世界啊。这世界虽然是不接受耶稣，但我们知道耶稣的使命还是普世性的嘛，只是往团体没有去谈那么直接而已。好，所以他们怎么样，门徒们该怎么样呢？ 该能够成为门徒耶稣的见证啊，耶稣为他们祈祷，让他们成为他的见证，但是他们不会突然间就有这个能力嘛，所以他们需要装备啊，需要装备。所以耶稣要装备门徒们，透过他的祈祷，让他们可以为他作证，也怎么样，在哪作证呢？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嘛。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作证的意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的意思嘛。所以世界还是救援的对象，因此不会去诅咒这个世界的哈。那么现在呢，世界怎么样啊？要因着耶稣要借着门徒们，那么耶稣基督呢，在世界上也可以受到光荣。耶稣跟天主都应该在任何地方得到光荣的啊！现实的情况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启示让一千人接受了，但这个世界还是拒绝的。可是世界呢，还是得不断的得到福音。我们今天讲传福音嘛，对不对？得到这一个信仰的真理，所以是门徒们要去为耶稣作证，让世界怎么样也可以来接受这个最根本的福音。这是耶稣现在为他们的。为门徒们的祈祷啊，所以门徒们是基督的产业，也是天父的产业。所以耶稣说，他们原是属于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门徒们是我的，他们也是你的，就是一直在玩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简单的文字游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基督徒啊，不是因为自己什么特长、什么优点啊。让天主特别的偏爱，不是，而是基督徒他们很勇敢的，或者也真的很恩宠的，得到了耶稣的启示，从他们能够真正的接受，他们让天主的仁慈在他们身上产生效果。好，现在基督要离开了啊，他们怎么样会被留在这个世界上？对耶稣怎么样，把他们交给天主父，让天父的慈爱、仁慈、全能继续在门徒们身上产生效果。好，这是一开始这个简单的过渡，开始祈祷了哈。第十一节后半段，圣父啊，先呼求这个天主父，圣父啊，求你以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以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那丧亡之子，没有丧亡一个。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所以十一节有保全，十二节有护卫，都是很清楚面对的有一些危险的，求天主特别的保护。耶稣称天主为圣父，因为天主的本质就是圣，我们讲真善美圣，因为他是圣的，所以怎么样，他跟世界不同。那世界呢，把这一个不同呢就变成了对立，因为世界怎么样，他宁愿留在黑暗里面，不愿意来救光明嘛。所以耶稣或天主父，他跟世界不一样，更是超越在世界之上的。那现在耶稣对于天主父的称呼圣父，那么当然就很清楚表达了耶稣跟天主父的相对的关系，一个是父，一个是子。我们后来发展成这个三位一体的形，同时这个字慢慢读出来的。好，那天主的本质呢是爱。我们知道在若望一书直接写了嘛，第四章第八节，天主是爱，天主的本质就是爱，所以因着天主的名那么他会保全门徒们就是耶稣说，我以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也护卫他们。换句话说，是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那保护门徒们能够在天主的爱当中，让门徒们留在天主内，留在天主的爱内，这是他们唯一的方式可以面对世界而不被伤害啊。好，当然这个不被伤害的意思不是不会被打、不会被骂、不会被杀，而是不会失去他们跟天主在一起的联系啊，不会失去他们对于天主的信赖。所以当基督徒啊 这接受天主的名呢，那么就是什么？接受了天耶稣带来的这根本的启示嘛。所以门徒团体得到这个启示，最根本的表达是什么？是合一。因为天主的本质是爱，天主跟耶稣基督之间爱的共融，他们本来是合一。所以基督徒蒙召的最高的典范啊，是天主圣山内在的奥秘。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了非常多次，强调这个团体的共融啊，在基督信仰是不应该有孤独者，也不应该有独行侠啊。虽然事实上很多，对不对？但是里面是不行的，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但是慢慢要去，我们得去说服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要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在天主圣山的共融的爱当中显现的，我们蒙召进到这个爱里面啊。所以当耶稣离去以后怎么样，门徒呢就会怎么样受到威胁，他们的合一可能会受到威胁。那你看一个团体啊怎么样可以被攻破，当然首先都是各个击破嘛，对不对？各个击破产生内部的矛盾，很清楚的。我们今天很多这些政治上，他们很会用这个招式嘛。不，的确也是如此的。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共融的重要性啊。所以门徒们呢，因为怎么样？因为现在耶稣离去，好像会失去保护者。耶稣在保护，耶稣离开嘛，耶稣求天主父保护他们，保护他们不要失去这一个合一。那他也说，那这个保护者呢，耶稣本来是保护门徒，那耶稣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去保护那些拒绝被保护的人。这边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若犹大斯啊，所谓的上王之子嘛，是他自己拒绝的。好，那这个名词就可以看见是他自己选择的啊，那他的生命道路是真的黑暗的。那可以说这个上王的意思是其实包含这个永远被人遗忘啊，但是很奇怪，我们今天这个名词记特别熟，对不对？永远忘不掉，因为我们一直讲耶稣的故事不能不讲他，对不对？其实蛮有趣的一个有现象的。好，那么第十七章到目前我们也看见后面也是一样啊，没有再提到这个护卫者啊，因为现在是耶稣对天主父祈祷嘛，所以强调是天主父的保护，所以门徒们怎么样将要直接经验到天主的保护，天主父的保护。所以门徒们的喜乐跟圆满，他们是建立在哪里呢？就建立在耶稣的喜乐，因为耶稣要回到天主父内去了啊，所以耶稣要回到天主父内，回到最圆满的喜乐当中。那么耶稣求天主把门徒们也接纳，所以怎么样，叫门徒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耶稣的喜乐就是来自于他和天主父的共融。好，那么最后是14到19节。好，我已将你的话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啊，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他们祝圣了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好，这个天主的话就是真理啊。那天主的话就是耶稣嘛，耶稣是圣言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我们也刚读，耶稣告诉多默的话，我是真理嘛。耶稣也告诉那个比拉多，我是真理，很清楚的，我来为真理作证的。好，所以基督的祈祷呢，他关心的是他在世上生活的门徒团体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憎恨他们。为什么憎恨他们呢？因为门徒们接受了耶稣的话，因为接受耶稣的话，所以门徒们不再属于世界了啊。门徒们变得跟耶稣一样，因为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天主的爱作对嘛。所以耶稣已经在为他们祈祷啊，因为他们在世界上还要继续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一小段经文就显示什么？信仰团体呢跟世界的关系是尖锐的对立的。 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本来应该是，本来应该是，对不对？因为看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迫害是很明显的了，对不对？越来越明显了，对不对？但你可以想想看，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有没有意识到去抗拒啊？可是我们大概大部分人会选择跟这个世界同化，或者怎么样跟世界被世界怎么样就埋没了嘛？这个真的要小心了，这一不小心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信仰团体呢，遵守耶稣的话，也因此呢，怎么样对这个世界不断的提出质疑？因为这个世界是自我满足的，他根本不需要神，他本身就是内在的，本身就是目的。但基督徒明白，我们蒙召是加入天主的共荣，天主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世界会因此而憎恨基督徒，会憎恨基督信仰团体。好，那么现在呢怎么样呢？耶稣他们求怎么样？把他们从将他们脱离世界吗？不是的啊，也就是说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所以门徒们要留在世界上，换句话说，门徒们是被耶稣派遣在世界上啊，从世界中招选出来，再派回去到世界上，到世界中啊，就像天主怎么样，在借着耶稣创造了一切，但当这一切背叛了天主以后呢，天主派他的耶稣进入这个世界，是一样的。现在耶稣派门徒们啊，所以说耶稣求天主怎么样？保护他们脱免邪恶。所以怎么样，信仰团体要很小心的啊，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天国啊，好像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对岸一样，不是的。我们也不可能怎么样说我自己逃离在这个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我就是天国，那也不是啊，不是的，这只是幻想啊。所以怎么样，基督徒要很深刻的体认天主子要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为他作证，只是呢在为他作证的过程当中要小心不要被世界污染啊，而是要圣化这个世界，我们绝对要避免啊这个世界拒绝天主的态度啊。那么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这个世界否认真理嘛，所以怎么样，耶稣求天主怎么样以真理祝圣基督徒，祝圣他的门徒们。好，那么圣化的祈求就是很清楚怎么样，很清楚的远超过了单单的保护免于邪恶而已，是更积极的啊，不是避免罪恶而已，而是要怎么样，要去圣化自己，同时呢圣化一切他们所能够遇到的人。所以门徒们是被祝圣的，因此跟世界不一样，可是怎么样，他们跟世界不同，再说一次，不是离开世界啊，而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要让这个世界也得到他们一样的圣化。所以天主的话祝圣他们是要让他们去为这个真理作证啊，像耶稣在比拉多前所说的一样，我来是为真理作证。那么真理是耶稣自己，真理是天主圣言，那门徒们要做，所以就是要让门徒们怎么样完全的被天主渗透，天主的本质，天主的爱渗透基督，然后他们才可以怎么样毫不保留的去接受天主的派遣啊。所以你问到我们今天对于教会，对于这或者一些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善或者是好事情不愿意做，那其实就是一个危险，已经被这个世界渗透啊。如果没有能力行善或不愿意行善啊，比如说我们拒绝一些教会的职务啊，拒绝为人们服务等等，那这是很清楚的。好，那么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祝圣了我自己。好，那这个祝圣包含，当然包含怎么样为天主为人而死亡啊，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耶稣为门徒们呢祝圣自己呢是怎么样，他已经把死亡放在眼前了啊，他马上 要死亡，对不对？那这个死亡怎么样，是他代替世人赎罪所发生的，所以很可能怎么样，这个死亡在晚餐厅里面所做的一切传统都是直接有关联的啊， 说我们现在的晚餐厅里面，说我们在弥撒里面成圣体的语言，但都是跟这些信仰是合在一起的。说耶稣怎么样，他准备好了，他要走向死亡。那他走向死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呢，是让门徒们得到祝圣，愿意怎么样，有勇气跟他一样走向死亡啊，为了要让这个世界能够得到这个耶稣来到世上的好处，让世界可以得到祝圣嘛。所以很清楚，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有一句类似的话，可以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说，他说因为祝圣者和被祝圣者都是同出一源呢，为这个原因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此为耻。耶稣祝圣门徒们，祝圣所有基督徒，但是耶稣怎么样，是出自天主父吗？那这些被祝圣者还是天主父爱在爱中所创造的，不是？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愿意拿我们人都当成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很清楚，是我们要变得跟耶稣一样，才有能力在这个世上生活，而不为这个世界所感染，反而是让这个世界得到圣化。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小段落里面有这个很清楚的谈到的是要得到喜乐啊，在十三节里面他谈到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喜乐啊，让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然后呢是十七节讲的祝圣，两个非常积极的语言啊。那么当然这个喜乐是天主赏赐的啊，不是人给自己制造的快乐啊，是天主所给的，不是由自己产生的，唯有耶稣才能给人这个真正的喜乐。换句话说，唯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了耶稣的生命，接受了耶稣的道路，才会在生命中经验这个喜乐。那祝圣更是如此啊，人不能够祝圣自己的啊，所以只能够什么，接受天主的祝圣，接受耶稣的祝圣，同时怎么样，也因此帮助别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祝圣，或者说帮助别人成圣嘛。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两句话是耶稣为他的门徒们的启示，当时也已经给他们使命，让他们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一样的祝福。那下面就是第二十到二十六节，就谈的最后一小段，耶稣的祈祷是为后世啊，因着世上的先成功的接受了耶稣启示而成为基督徒的人啊，因为他们也继续靠着他们的见证也成为基督徒。就我们今天所谈的了啊，福传啊，或者讲道理、布道班，或是让人灵洗类似的东西。好，那么二十到二十六节呢，一开始第二十节谈的是我为什么什么祈祷啊，说我不但为他们这些，不但他们是门徒们，对不对？然后呢，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祷。所以二十节很清楚就显示了，现在耶稣一方面为这个门徒团体祈祷，同时也预告了这个门徒团体会不断的扩大啊，随着时间、随着空间、随着数量不断的扩大，他也为那些将来会来的加入基督徒团体的人为他们祈祷。那这边当然人越多的话，那么越需要的就更是那一个合一啊，合一的关键。所以这个主题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从这个第二十一节就好，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啊，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然后呢在耶稣基督跟天主父内合而为一。到什么地步呢？就如父在子内，子在父内一样，怎么样，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真正存在一个 合一共荣的团体，像天主父跟天主子这么共荣的话，这个团体是不容忽视的，人们一定会相信，会想团体是值得加入的。这主题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个门徒团体的合一当然怎么样，相对应的还是那一个处于不合一的情况中的世界嘛。啊，所以这个二元对立的情况还是非常清楚，一直存在这个里面的。好，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段里面常常出现的动词就是爱了，从二十三节开始就非常密集的出现啊，就是啊，他说为了让 手里让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我啊，如同你爱他们，如同爱了我一样。然后呢，二十四节一样，就是爱了我出现最后一小节里面，二十六节里面还是一样，我还要宣示你的爱，你在我的爱。就是爱是一个非常关键，但爱才能够促成合一嘛。或合一的表达基本上当然就是相爱。好，我们分两个小段落，先是看二十到二十三节谈的是合一啊，合一啊，最后呢二十四到二十六呢就是整个耶稣救援工程要达到的圆满的完成，就在天主内的彼此相爱。好，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三节啊，他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我不但为眼前的门徒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就如爱了我一样。好，所以耶稣求天主让信仰团体可以合一。好，那这个合一怎么样？已经超过眼前的门徒团体。我们记得若望福音十三章，耶稣要吃这个最后晚餐时，作者说什么？说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对不对？这是晚餐厅吃饭的人嘛，那是属于耶稣的人，别的人都不加入。现在这个属于他的人会扩大啊，会成为一个普世性的门徒团体啊。当然这是在耶稣的复活事件之后慢慢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应该继续的发展。好，那么这个由于门徒们的宣讲跟见证，让人怎么也接受这个天主的启示，达到信仰，加入这个教会。好，所以这个祈求怎么样，是可是你说是哲学上说是讲的原则性跟根本性的，因为真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实现，因为合一会不断的遭受考验啊，遭受挑战，受危险，所以它一直是怎么样啊，基督徒应该永远寻求的目标，但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上，考验跟困难从来不会断过，永远不会断啊！所以合一的达成怎么样？单靠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首先，他们几乎应该相信靠天主。现在怎么样？耶稣为他们求了啊！所以合一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天主，天主子内在的合一的爱。所以就是父跟子的天主性的合一，是所有基督徒团体合一的最根本的源头啊，或者动力的来源。那因为父跟子的绝对的合一，我们可以相信基督徒也可以合一的，因为他们的主是合一的啊，也是让他们成为合一的唯一的可能性。所以基督把他的光荣、他的启示跟这个永远的天主性的生命，就赏赐给了门徒们，赏赐给了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他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就愿意被接纳进入这个跟随耶稣的团体的教会。那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我们用那个现在教会的信经念的嘛，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就唯一的一个啊。所以这个团体，这个唯一怎么样，是在基督跟父的爱当中结合而成的。好，那这个圆满的合一当然是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光荣来表达。所以耶稣怎么样，这是合一，是耶稣整个启示工程的目的。22节说什么？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他们啊，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是一体一样啊。耶稣跟天主父原为一体，这又出现了一次啊！这边是用祈祷的语言，前面好几次跟犹太人对话，耶稣有给过这样的启示，所以完全合而为一，这是整个天主救援人的末世性的决定性的目标 啊。可是按照若望团体的想法呢，按照若望的末世观呢，是现在就已经实现的，所以说永生嘛，永生就是认识你跟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认识这个唯一的真天主，认识他本质是爱，那我们就可以在现在实现这个合一。好，当然这是一个现在可以发生的，不过我们知道永远在继续的成长当中，要达到圆满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合一怎么样还没有经过一个非常有制度性的表达。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讲大公教会，当时还没有，当时是若望团体，在若望团体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团体嘛，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若望团体他们在信仰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领悟了，好像是。所以这个合一是要慢慢的要实现的，那这个实现怎么样，必须跟天主的恩宠合作，这也是即将离开世界的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个祈祷。所以教会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以这个合一的方式出现，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信仰团体是值得追求的。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离这个目标还非常远，非常远，大家要努力一下，努力从最小的范围慢慢开始。好，最后三节24到26谈到这个天主耶稣救援的圆满的实现，就他的祈祷的表达，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的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所以要求天主父让这些人跟将来也一样，达到耶稣即将要达到的境界，跟父在一起。好，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这些是眼前这些人啊。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好，所以又回到了这一个小团体里面啊，跟耶稣在一起，在晚餐厅用餐，听耶稣讲话，被耶稣鼓励，得到耶稣启示，同时呢为他们祈祷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所以这个真正的圆满的结局还是在未来的啊，那这个是超越时空的这个最后的表达啊。那这边现在谈的是怎么样，是真正的这个死后的存在才是圆满的，所以这边是预先提出来了。而且很有趣的，这边所谈的就是用的是这三节经文呢，它主要的动词是用的是未来式啊，就是还没有实现的将来。所以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将来也同我在一起。但是这个是个味道，好，使他们想见你所给我的光荣，因为这是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就是整个的天主跟耶稣基督是创世之前就一起存在的嘛，唯一的真神，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新约的最广宽广的基础呢，就是怎么样，要与基督同在。我们整个人在从新约里面所得的最深的启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提出的问题，我们感到无助，我们感到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明白唯一的答案就在于跟耶稣基督同在，就死亡只促成这一个与基督同在绝对的实现，超越我们目前的时空的限制。好，那么这个与基督同在，这若望团体他们又立个特别的字，好像耶稣表达他跟天主同在一样，因为是光荣嘛，光荣啊，是若望非常特别的语言啊，就是父光荣子，子光荣父，然后呢，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光荣耶稣基督，因为他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亡来光荣我们嘛，或拯救我们。所以公义的天父呢，会亲自的保护耶稣，保护耶稣在世上所显示的正义能够一直存在。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审判呢，是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才会得到的消极审判。但如果接受耶稣怎么样，就是很清楚的见到跟天主同在的。所以他说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他们拒绝了，他们就留在审判当中，而我却认识你， 当然嘛，耶稣跟天主是一体，然后呢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他下面的知道就是等于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了，接受。所以这个祈祷的最后面怎么样，就是回顾，先回顾说我已把你的名显示给他们，耶稣全部的工程做就是这工作，他回顾他生前的一，就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一切，他马上要进入苦难，进入死亡嘛，要回顾生命的全部，说我把你的名，把天主名给他们显示，然后呢还有未来性的往前看，我还要宣誓。当然你可以直接懂的是什么，是耶稣的死亡啊，最根本的最关键性的宣誓啊。所以把这个回顾性的跟前瞻性的眼光就融合在一起了，但你可以扩大啊，就扩大，对不对？把这个耶稣所生活的时间跟耶稣死亡以后永远的时间直到今天也可以看成的，就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语句，就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变成了一起啊，就瞻前跟回顾过去跟瞻望未来。所以天主的名现在怎么样，在耶稣的启示当中就让人认识，耶稣完成了他世上的工程，启示了天主的名，而且怎么样，这个名呢在这个世界上还得继续的由那些先接受的人继续的分享给别人，让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认识。当然你说最理想最圆满就是所有的人啊，有没有那一天，我们只能等到末日才知道好，但是耶稣的祈祷是很清楚的，他显示了他对于世界基本上是爱啊，那是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主题里面来看呢，你可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应该拒绝一切战争，就是这是在信仰里面讲话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最后一段祈祷文呢是怎么样，关心的是信仰团体的合一啊，那以及什么这个启示的继续传递，信仰团体必须在耶稣跟天主内合一，然后才可以延续耶稣的使命，把这个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呢继续的带给后世的每一代人。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所产生的爱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经验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我们离这个合一还远得很，所以我们说还在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应该失望了，不应该失望，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天主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完成他的救援工程，我们现在该努力的是把我们这一份的合作能够拿出来啊。当然最简单的从这个祈祷文直接就是看，问问我自己有没有促成我所在的团体的合一啊。如果我不能够促成合一，反而去制造分裂的话，那么对基督信仰而言它永远是 scandal 啊，永远是最大的丑闻啊，让我们就是最大的反对力量无法为我们所做生活的信仰做出见证。好，这是耶稣的祈祷。那么接着呢，讲完的话，耶稣就要进入他的苦难。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罗马福音》十八章的最后的段落里面，耶稣的苦难、死亡跟复活，我们再继续。愿光荣归于父，以至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孕妇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